我刚才在底下天人交战，这个不晓得上来要不要戴口罩。后来我忽然间想到，这个我们冯牧师上来讲到都不戴口罩的，我也跟他一样的勇敢呀。这个啊，非常的感谢主，我已经好久没有站在这里讲到了啊，这个非常的觉得很亲切啊，对，感谢主。那么啊，我们教会现在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不是因为大选的关系，乃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刚刚做的一件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就是建立一个食堂的教会。那么刚才这个陈长老已经说了现在这一刻他们 carry 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就在那个community center 在那里敬拜我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们会去。他们上一次第一次聚会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呢却有不少的没有想到他们会来参加聚会的人来参加了。我相信今天会更多感谢主，这个是完全是神来引导我们所做的工作。那我就想起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教会，它也不是非常老的教会，也是由一些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所组成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居然差派出宣教士然后到很远的地方去宣教。那么我们这个教会呢食堂基本上也是差派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并不是很远，叫做 Carry 那么去到那里去宣教。我们宣教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教会呢叫安提阿的教会。那么安提阿差派的两个宣教士，一个叫做巴拿巴，另外一个叫做保罗，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到处去建立教会。所以虽然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但2000年以后我们今天的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要看的这个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第13章第1到3节，一共只有3节圣经，我来读你们来看。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乃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大概是：第一，我们要讲到圣灵的差派；第二，我们要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他的领袖们的品质；然后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也造就他们自己的门徒；然后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慷慨奉献的教会；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对宣教士的支持。那么所以整个的这个教会，他们是响应了我们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上面之前所发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命令，我们把它叫做大使命。这个大使命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一周的要背诵的经文，那么叫做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讲道以及我们教会现在刚刚经历的这一个职堂，就是顺服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发出来的这个大使命的命令，让我们去做一个去传福音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行为。好，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这个地方呢是在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是整个的在欧洲横跨欧亚两个州的一个 大的一个帝国，那么基本上呢是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中心。那么它有很多的省，那么其中一个省呢叫做叙利亚省，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么这个省呢是在以色列的北边，那么它人口就是安提亚这个人口呢大概是50万，在当时的整个的罗马帝国的人口也不是很多啊，所以一个城市有50万的话，那么就算是相当大的城市，听说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那么第一大当然是罗马，第二大呢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第三就是这个安提阿啊，所以安提阿呢当时是一个非常兴旺的一个城市。圣经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泛滥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所以为什么会有基督徒跑到安提阿去，在那里建立教会呢？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初代的基督徒人数不多，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遭到迫害，这个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教会的一个执事叫做斯提凡，被人家用石头打死。那么然后呢其他的门徒都遭受了迫害，所以基督徒就四散的逃命。那么他们逃到什么地方呢？这里讲了三个地方。腓尼基，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就是在以色列的稍微北边的地方啊，没有逃很远。第二个地方叫居比路，居比路是一个大岛，今天叫塞浦路斯，就是在地中海西边东边有一个岛啊，他们逃到那个地方去。第三就是安提阿，所以他们逃到安提阿。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在那边犹太人并不多，有犹太人但并不多啊。但是他们逃到那里去以后呢，他们就建立了基督的教会。所以安提阿这个地方呢，你们如果看地图的话，在我们这个地图的右边，右边的地方有个地方写了安提阿，看到没有啊？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在它的南边啊，对。然后呢我要想大家再小心看一下，就在安提阿的西北边有个地方叫大树，看到没有 Big Number 其实就是它的就是翻译啊，我们中文翻成大树。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这个地方就是保罗的老家啊，保罗的就是大树人啊。那么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啊，这个巴拿巴是这个安提阿教会的里面一位这个领导人，那么他居然跑到大树去，虽然不远啊，也有一段距离啊，把保罗叫到安提阿来。那所以保罗就加入了在安提阿教会里面的牧养的工作啊，那么成为安提阿教会里面五位传道人，五位领袖当中的最杰出的两位啊，一个就是巴拿巴，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保罗那个时候的名字叫扫罗哈，其实扫罗是犹太的名字，那么保罗呢是这个拉丁文的名字啊，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所以他们拉丁文是一个官方的文字。好，我们继续看一下他这里讲到的教会的领袖，这里提到五个人。首先一个人呢啊，这里讲到这个教会的，我为什么说他们是领袖呢？因为圣经这里特别讲到他们是先知和教师。先知是什么意思？先知就是根据圣灵的启示宣讲神的旨意啊。那么时候各位记住哈，那个时候是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那个时候的圣经只有旧约圣经啊，没有新约圣经。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啊，那么留下来的地上的教会叫做基督教会。那么基督教会里面所得到的这些喂养啊，以及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约圣经的这种喂养，这种教导，都是由当时的所谓的先知从神那里受到感动以后，他们在会众当中、聚会当中把它宣讲出来啊，所以一定有先知。第二叫做教师，教师就是什么？神在圣经上面的话予以阐释，然后他们呢或者比较偏重于循循善诱。这里讲的圣经当然是旧约圣经啊，我们知道不管是旧约圣经也好， 新约圣经也好，都是神的启示，只是在不同时间的启示。所以他们说是这个教会里面有先知和教师，然后呢，就我们当然知道讲的这五个人，这五个人呢就是教会的领导，也是教会里面来作为这个把神的旨意阐明啊，借着神的话语来跟大家说话的这样的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这个巴拿巴，我们知道巴拿巴呢，他是居比路人，居比路就是那个塞浦路斯啊，那个岛上面的人。那他是一个犹太人，没有错。圣经上面记载他有地方在使徒行传记载好几次。他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哇，所以能够被圣经这样说的话，那这代表这个人的确是不简单的一个人。那么当保罗叛依了基督以后，那么他呢跑到耶路撒冷，人家都不相信他，因为他以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人。这个人明明到处抓基督徒，跟基督徒是这个敌人一样的这么一个人，怎么忽然间就说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呢？这是他，人家没有人相信啊，对，但只有巴拿巴相信他。巴拿巴怎么会相信他？我也不知道啊。我如果换成当时的这个教会的人的话，我肯定也不相信这个人。这开玩笑，这个怎么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这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啊？不能相信的，对不对？但巴拿巴呢，受到圣灵的感动啊，慧眼识英雄，哎，就特别对这个保罗很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啊，保罗那个时候啊，刚刚信主，带着主的恩典啊，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面被这个主显现，然后他人生180度的转变过来以后啊，我们可以想象到，而且他后来还被主引导到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啊，主亲自在阿拉伯的旷野啊给他这个很多的启示。所以我们说保罗啊，在阿拉伯的旷野那个地方上了3年的神学院啊，受到我们耶稣基督的亲自的给他教导。那么完了以后呢，他就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结果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接纳他，都很害怕，因为他以前做过非常不好的事情，对不对？结果有个叫巴拿巴的人来接待他。哎呀，我如果是保罗的话，我一定非常感谢巴拿巴啊，这个好像这个在没有人接纳他的时候，居然有一个人也以前也不认识他，那么居然接待他。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保罗跟巴拿巴就建立了属灵的关系啊。而且你从圣经上面看啊，他们两个人呢、啊、同时出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巴拿巴的名字在前面，保罗的名字在后面，保罗就是扫罗哈，在后面。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啊，巴拿巴是带头的，保罗呢是跟班的。 OK， 但是呢就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忽然间圣经里面把这两个人名字就换过来了啊，就保罗在前面，巴拿巴在后面。诶，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巴拿巴就抗议了。诶，我以前不是都在前面的，我做老大的，怎么搞得你现在做起老大来了？没有，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当他知道有圣灵的带领，虽然这一个小弟兄他是我一手提拔出来的，他在泛滥的时候没有人理他的时候，就只有我去照顾他，就只有我来抬举他，但是他今天受到这圣灵的重用，他要做头，我就心甘情愿的为退居老二啊。你看到这巴拿巴这个人的确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然后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呢，叫做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就是 Nigger， 那么这个在拉丁文里面意思是黑色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人是个黑人啊。这个黑人的话大概都是外邦人啊，从非洲来的外邦人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里面五个领袖当中，五个传道人当中居然有一个人是黑人啊。那么他取了一个西面的名字，西面呢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他以后来取的名字啊，这人是个黑人。然后第三个人他说是古利乃人路球，那么 古利乃呢是在北非的利比亚，这个今天的叫利比亚啊，是在这个整个地中海的南边啊，这么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犹太人也蛮多的，所以路球大概是一个犹太人，但是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因为路球这个字是拉丁文的字，所以它是代表光明的意思哈，代表光明的意思。好，我们以后会再回头讲路球哈。好，然后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哇，什么叫做与分封之王希律？分封之王就是在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的皇帝分封作为一个王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贵族，他说跟这个王同养，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一起长大的意思，懂吗？这个马念呢肯定是一个贵族，肯定是一个这一个身份很高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跟希律王一起长大的这么一个人，哇，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跑到一个外邦人的教会里面去当长老，真是不容易啊。对，所以他是一个贵族。然后最后是扫罗，这扫罗他从大树来的一个犹太人啊。对，好，那我们看到，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五个身份各异地位悬殊的人啊，居然被神呼召起来，在一个外邦人的教会里面来一起来服侍神，而且他受圣灵感动，在一个外邦里面服侍主，服侍的非常的融洽啊，这是非常的难得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就下面要讲圣灵差派。我们刚才读的那三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巴拿巴跟保罗被差派出去，不是人的意思，是圣灵在他们祷告的时候，而且是禁食祷告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我要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所以这里讲侍奉禁食，在禁食的时候，在侍奉上面，你如果看希腊文原文上面的这个侍奉跟禁食在文法上面是同等的，意思是说他们禁食的时候就是在祷告，他们用禁食祷告这件事情来侍奉神。那么所以据解经家讲说，因为那个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的传统，那么犹太人呢通常一个礼拜要禁食两次，那么特别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这样做啊。那么所以说他们这里讲到的在禁食跟这个侍奉神上面来说的话，大概是一个一周两次的这种例行的禁食。但是呢就在有一次禁食的时候呢，圣灵就对他们说话了，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啊。对不起啊，我刚刚讲到说是巴拿巴在先，这个扫罗在后，这个次序啊事实上是神定规的，你看到没有，是圣灵讲的哦。哦，圣灵没有说要差派扫罗和巴拿巴出去做工，圣灵说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做工，哇，所以说这个次序是神定的。 OK， 好，我们继续说哈。所以圣灵是亲自差派，所以真正的差派的是在圣灵。我就想起我们做这个Carrie 的职堂啊，神第一次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心念啊，说是要去执个堂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是大概就是 exactly 在什么时间，但是呢大概是我发现在这个凯瑞这个地方开始有很多人住在那里啊，而且住在那地方，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如果到别的教会，华人的教会可能要比到我们这个教会来近一点，但是他们却选择到我们这个教会来，而且不但到我们这个教会来，而且在我们教会里面热心服侍，而且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侍奉，而且侍奉的果效非常的好。哎呀，我心里面就开始在想，我说是不是神在预备一批人将来要到凯瑞这个地方去执堂。我相信我有这个念头完全是从神那里来，是圣灵感动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动，喜灵我的太太也有这样的感动。诸位知道我太太喜灵她做很多的门徒训练啊，那个时候就开始训练了许多在住在 Carrie 的弟兄姐妹们 啊，经过启灵的做这样的门徒训练，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的人搬到这个 Kerry 这个地方去，而且我们也发现在 Kerry 那个地方有许多的中国人，他们后来搬来的人都住在那边啊。我们本来以为住在应该住在这个 Chapel Hill 啊， Chapel Hill 因为教堂山因为这边学区好嘛，不是，他们跑到 Kerry 去了。所以看到那个 Kerry 的地方有一个禾场在那里，庄稼已经熟了啊。那么然后这里说，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你看，所以你看到这些教会的这些啊领袖们，他们非常顺服圣灵的引导，当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圣灵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顺服了。诸位知道哈，这个五个长老当中大概最有恩赐的两个人，大概就是巴拿巴跟扫罗啊，他们却把他们自己教会里面最好的两个人拆派出去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做了同样的事情。这个彩虹小组，我到今天我还叫他们彩虹小组啊，我还叫不来叫什么西凯瑞什么啊，这个反正他们现在的名字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那么啊，是我们教会的精锐啊。对，这个没我不能否认的哈，我们的教会的精锐是这样。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跟安提阿教会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把我们教会最好的拆派出去。好，那么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图画哈，对，这个圣灵拆派啊，拆派他们出去，这是两个礼拜以前的，对不对哈？那么我们冯牧师。啊，举个手，我也举个手啊，大家都把手提起来。那么这个，然后呢，他们跪在地上，啊，我们没有按手给他们祷告，啊，原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不然的话我们会按手给他们祷告的啊，对。所以呢，这个冯牧师呢，特别是冯牧师的武功很高啊，这个叫隔山打牛啊，对不对哈？这个啊，这悬空一掌啊就可以成功啊，了不起，了不起。那么然后我看到这个姐妹啊，这左边这个姐妹啊，大概是Melody 姐妹啊，对，她这个武功也很高，两个手举起来，是也是隔山打牛啊，对，了不起。那么我呢在那里，我就不大喜欢人家在后面照我的相啊，因为就照到我这个后面这个秃头啊，对，我认为我这个前面照还不错啊，对，在后面照就不行了，对。我感谢主啊，这个是圣灵在差派啊。
也愿我们 CCMC 不是只这一个堂而已。
怎
么回事
啊？我晓得了，对，这个是有一个视频在那里，对，好，我们今天就不听了啊。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凯瑞堂就正式成立了。那么这个凯瑞堂呢，他们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陈长老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位弟兄姐妹们，五脏是绝对俱全，麻雀一开始就已经不小了。我从匹兹堡来，我以前在匹兹堡服侍的教会也是一个职堂的教会，那个时候我们过去的时候只有五家人啊。那个说麻雀虽小，那的确小啊，小得不得了啊。对，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我们五家人自己来做啊，这个包括我们要带吃的东西，带孩子什么的，全都是五家人在做，哇，非常的辛苦啊。对，那个时候的确小，我们这个凯瑞堂已经不小了，对于一个池塘教会来讲已经是很大的教会了啊，而且看起来这个态势啊，看起来是很快就会成长啊。那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领袖，主要的这个两个差派的这个被差派的宣教士啊。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读的经文说是圣灵说啊，你们要打发巴拿巴跟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意思是说在这个之前圣灵已经招这两个人去做工，所以这两个人肯定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啊。好，我们看看保罗，他很清楚他这个呼召。很多年以后，保罗在一个君王的前面做见证，这个人叫亚基帕王。那么他说，我也要救你，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同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得同得基业。这里讲到百姓和外邦人，看到没有？这里讲了两种人啊，百姓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凡是讲到百姓的话，大概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从那个地方的犹太人的会堂开始的啊，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百姓。但是不能够光向犹太人传福音，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后来就变成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个保罗呢，很清楚啊，他在得救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上帝给他的差遣啊，就呼召他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后来跟亚基帕王就这样说，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他知道这是从这个意象，这一个呼召是从天上来的，他没有违背这个意象。好，我们看看巴拿巴。巴拿巴他的经历没有像保罗那样子的神奇啊，没有经历一个这样神迹，但是呢他却是一个没有神迹仍然去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么一个人。他是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但是呢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啊，他就使徒们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意思就是劝慰子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很有劝慰的恩赐，懂吗？他能够去劝人，能够去安慰人。劝跟慰是两件事情哈。劝人意思说要改变人的行为，改变人的想法。安慰的话就是说让他从悲痛之中能够出来。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啊，两件事情。那么他呢有这样的恩赐，所以呢他就大家都把他叫做巴拿巴，就不叫他约瑟了。所以巴拿巴后世人我们都叫他巴拿巴。然后他说他有田地也卖了，就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意思是说他倾家荡产，他把他所有的都拿过来奉献给教会啊。我们以后教会讲这个哈。所以他很明显的是有劝慰的恩赐，也是全然的奉献这么一个人。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第十一节又提到他，他说他到了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的领袖听说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有许多人得救信主，他们不晓得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也没有电话啊，他们就派了一个人，从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一个人到安提阿教会去打听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呢就是巴拿巴。所以巴拿巴到了那里以后呢，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你看到没有？这个当然他以前就认识扫罗哈。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所以他知道扫罗很有恩赐啊。他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以后，他就没有再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定居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成为安提阿的教会里面的一个分子。但是他知道有一个人叫做扫罗，他住的地方不是太远，我能够想办法到那里去把他嗲过来，哎，这个一定对这个教会啊大有帮助。所以他就去找到扫罗。 OK， 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跟巴拿巴这两个人受神的差遣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有很好的这种圣灵的这种充满，然后呢这两个人都有恩赐啊，不一样的恩赐啊。从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说保罗有劝慰的恩赐，没有。保罗不是做劝慰的工作，巴拿巴是做劝慰的工作。你知道劝慰的工作真是不容易做，是私人的，是一对一的这种工作，你知道吗？扫罗呢他是，或者保罗他是站在一个讲台上面大声的讲啊，这个传讲神的话语，这是保罗。保罗做的工作呢比较显出在外面的工作，巴拿巴呢是做这种比较叫做 low key 啊，这种低姿态的这样的工作啊。所以两个都很重要，他们两个搭配的非常的好。好， 那么怎么知道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呢？这里说这个教会里面有居比路和古利乃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差派的教会啊，一定是先在本地宣传福音。你要把宣教士差派到远地方去的事之前，一定是先在本地就做很多的传福音的工作啊。那么这个教会呢，不但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也向讲希利尼话的，就是讲希腊话的这些外邦人传福音。你看到非常非常，所以他传福音是传给异族的人啊。那么我就想起来，我们 CCMC 这个历史也不短了哈，这20多年的历史了哈。对，那么这个我们差派一个教会出去，我们在差派之前有没有在西三角区这个地方宣传福音呢？严格的讲有啊，我们这个杜克团契啊，每一年不是我们去传福音呢，他们就自动送上门来，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我们跟他们传福音，啊，也有人结，我们也结些果子啊。但是呢，我是觉得我们传的不够。这整个的西三角区还有很多很多的家庭，他们不信主的，他们可能也没有到过我们的教会。我们昨天我们的这个啊清扫地小组，我们去这个郊游哈，对，我就心想，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慕道友来啊？哎，看到了两个我陌生的面孔啊，我觉得还心里很高兴，但是慕道友吧。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一个是一个妈妈，一个女儿。那个妈妈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啊清扫地的那个微信群里面了，所以说这个妈妈已经在我们的群里面，这不算是这个新人啊。对，她还没有信主，所以算是一个慕道友，感谢主。所以我们需要 reach out， 要向这些人啊，更多的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我们现今天的做法是用小组的方法去 outreach， 去邀请，先邀请人加入小组，然后再带到教会来。那么现在有疫情，当然是不大容易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是疫情总会过去的。过去了以后，我真是希望这个整个的这个会堂里面坐满的啊。我愿意看到这里面全整个都坐满啊，没有一个空位置，都是来敬拜神的。OK， 好，那么我们继续看啊，对，我这地方这是一个感叹哈，我们的教会呢，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像安提阿的教会这样，有传福音的这样的恩赐，也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向这些外邦人传福音。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差派的教会啊，它里面一定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其实它是一个造就门徒的一个教会。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读到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不是信徒哦，不是信了就算了，是要造就他们当门徒。信徒跟门徒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一个门徒啊，他是真的是把他的生命摆在神的手里，他愿意让神来做他生命的主人，来带领他走他的一生，这个叫做门徒。信徒的话，在头脑里面信一信，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仍然是我行我素，没有什么改变的，这叫信徒。我们的耶稣基督没有说你到全世界去让万人都当我的信徒，没有，他要求的是我们要门徒。所以我们必须要造就这些门徒。门徒从信徒到门徒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是要有一个造就的，是要有教导的啊。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啊，他们就坐在这里做这个事情。他到了那里，这个讲是巴拿巴哈，巴拿巴是一个造就门徒的人。那么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他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劝勉众人。他是一个劝慰者，所以他很有劝慰的这种恩赐。他说众人，他不是光是挑一个两个人去做工作，他挑了他劝慰的很多人。然后呢，劝的内容是什么？两件事情，立定心志，第二个是恒久靠主。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个时候信耶稣当基督徒是有生命的危险的。那个使徒斯蒂凡被人家用石头打死， 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些初代的教这些基督徒很多都丧命啊，很多都是在罗马帝国的淫威底下丧失生命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感谢主，这些人真的是诚心的依靠主，很久靠主啊，他立定心志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们足有一年，他们就是讲巴拿巴跟这个保罗啊，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以前这些弟兄姐妹们没有人叫他基督徒了，我们今天叫基督徒好像非常的容易，哎呀，我们信主，我们就是基督徒。其实你仔细思想，基督徒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懂吗？是很像基督，很像耶稣的这样的人。哇哦，我心里面想，我像耶稣吗？哎呀，很汗颜了，我觉得我还不能够说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在某个程度、某个角度啊，这个不要细看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像基督，但是一细看就不行了。就看出很多的我的老我啊，对，这个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对，所以说我都不敢说我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这些人却一年之久受到的这些使徒们啊，这些教会的这些啊带领人，他们的这种劝慰，他们就变成了所谓的基督徒，啊，真是不容易。这个基督徒不是他们自称的，他们就说。被人家叫他们叫做小基督，哇，真是不容易，所以他们变成基督徒。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些人的教导呢，最重要的是用他们自己的见证来造就门徒。你看巴拿巴的见证，他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啊！他在居比路的有田地，他把它卖了，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银价摆在使徒的脚前，意思是说他整个的奉献给教会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很激励人的见证。当时的教会很需要这些钱的啊，不像，我相信当时的教会也没有什么这个一个堂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啊、这个豪华的建筑啊，这个基督教堂变成很漂亮的建筑，这都是中世纪以后的事情，在这个之前是没有的。嗯，这个我跟喜林曾经去过这个啊哥林多，那个哥林多的老城现在当时一片废墟啊，他们那个上面呢，废墟当中就有一个地方立一个牌子，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初代哥林多教会的聚会的地方。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些十字架。你有十字架的一定是基督徒哈，对，这个其实我把我们的这个信仰跟别的东西分开来的哈，一个十字架，对，我看看那个房间，哎呀，大概还没有这个讲台这么大吧，就一半吧，就这么一点点，我相信大概就是大家席地而坐，坐几个人在那里敬拜主，这样子简陋的，这样就是哥林多的教会这样子开始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硬体设备要好的太多太多了。啊，今天的教会简直是跟初代的教会不能够完全来比较哈，非常的好。好，那么然后呢，保罗呢，保罗的见证他自己写在圣经里面，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经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的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不但是全然的奉献，他把所有以前看的为好的事情，现在呢都看作有损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啊！这个保罗这个人，他的生命被主翻转了啊，整个翻转过来，然后呢？因为要得着基督的关系，所以就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你看到这是保罗的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人他们有很大的生命的改变，他们以他们的见证，自己的 这个经历来见证他们整个的生命的改变。所以看到他们的教导是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榜样作为一个见证。我们今天很多人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不难，找一本这个教材巴拉巴拉教教就完了，有用吗？你就真正的建造的门徒吗？靠着主的恩典，我今天讲一句老实话，说句老实话哈，不是所有去教门徒训练的人都有果效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他自己还不是门徒。教门徒训练的人，如果这个人还不是门徒的话，你怎么可能教出门徒来呢？所以教门徒训练的人，他自己一定要经过生命的改变，他一定要有一个生命的翻转，有个价值观的改变，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教别人，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别人会看得出来的，光一些头脑的知识是没有用的，所以必须要有生命的见证，用生命的见证来作为我们教导的最大的一个教材，不是一本书，也不是是背诵经文啊什么，这些都重要，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啊，这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的改变，你的生命的改变是会传染的哦，你知道吗？这个，哎呀，哦，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这个见证了。好，我们最后要看两件事情，就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啊，是一个慷慨奉献的教会。我不知道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有什么有钱人，我知道巴拿巴是一文不值，对不对？因为他所有的都已经奉献了在耶路撒冷了，他身上大概没有什么钱。他当初被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出来的时候，可能身上带着一些这个旅费吧，哈，就是沿途吃饭的啊钱。除此之外，我相信他是没有钱的人啊，对。但是他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整个的教会有没有钱，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却很慷慨的奉献。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安提阿在那边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啊。整个的耶路撒冷那个附近呢，就是犹太附近呢，有饥荒，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有困难了。当他们发现那里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啊，在千里之外的一个教会。可以说是他们的母会啊，对不对啊？当时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凑钱，他们就捐钱。这里很重要的，他说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并不是说是捐一些他自己没有的，他自己有的，但是他尽他自己的力量把这个钱捐出来，然后能够托这些人呢送到耶路撒冷去。托的什么人呢？就托的就是保罗啊，送到把这个钱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慷慨奉献的教会。我想到我们的教会呢，我前一阵子，这个是大概差不多已经一年多前了。对，我这个我其实作为一个教会的长老非常的惭愧，教会里面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的啊，这个特别是钱的事情啊，我们今天抒发弟兄在这里，我如果讲错的话请抒发这个纠正我哈。对，我们的教会财务上面一向是这个足够的。足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自己的中文堂，没有自己的牧师，所以我们不需要付牧师的工资，所以就省下很多钱，所以就足够啊。然后呢，还不但省下钱，我们还有这个钱呢，去这个修理啊，我们这个教堂很老了哈，很多地方。我们到今天为止，我知道这个郭展弟兄他跟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啊，特别是我们另外那个教学楼，那个整个屋顶要换，大概这个屋顶也要换啊，对，两个屋顶都要换，要花很多很多钱了。我们今天都没有花这个钱。 我就说我们怎么管理这个坏的屋顶呢？他们摆个水桶在那里，因为知道它漏的地方在那里，就摆个水桶啊。这是我们现在将就的方法，这不是一个长久的方法，这迟早要换的啊。对，但是要换我们大概还是有钱换啊。原因是因为我们教会长久的没有牧师，所以省下这些钱。但现在情形不一样了啊，我们有牧师，但是我们的房顶仍然是要换，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够钱吗？大概凑合还是够，但是要吃老本啊。对，我们现在目前的我们教会的奉献不够我们现在的支出，就是每个月的奉献不够我们支出，讲的没有错吧？对，好，那个苏发弟兄点头。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啊，不是一个慷慨奉献的教会哦。我们真的做到洗衣奉献了吗？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啊，我虽然是教会的长老，但我不知道教会里面神人奉献了多少钱，我完全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财务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统计，它是这样的统计，它没有说哪一个人奉献多少钱，它是我们一个教会它每年奉献这么多钱啊， top 10%， 意思说奉献最多的大概是占我们会众的百分之几，然后下来的另外20%又占百分之几，然后等等等等。好，他画了一个图这样出来，所以我就发现每一年我们的教会里面前20%，就是说20%的前面的这个奉献的钱，大概是教会里面大概只有差不多30%-40%吧，就是说30%-40%的人要奉献教会里面大部分的钱，你懂意思吗？意思说大部分的教会的这个会友都是奉献的很少的。我心里想啊，我想我们三角地区的这个工作的这些家庭，他们的工资只要一年12万，这是很平常的哈，年薪12万，但是很平常，年薪12万，11奉献，一个月就应该有10000块钱，如果11的话就要奉献1000块，对不对？我说假如我们奉献都是1000块，一个月1000块的奉献的话，我们这个教会是绝对不缺的，绝对不缺钱，不但不缺钱，还有很多剩余的钱，我们还可以请第三个牧师、第四个牧师，如果上帝恩待我们的话，我们的奉献是万万比不上安提阿教会。好，那主对我们的这奉献的要求啊，这是非常的清楚的哈。他说在路加福音第14章33节这样说，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的一切都应该是主的，这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钱财啊。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11奉献哦，你知道吗？11这个是一个我们教会的传统啊，我们赚10块钱当中要把1块钱奉献给教会，这个是教会的传统，教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传统，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教导。但新约圣经呢，我们仍然这样子 follow 这个传统，但新约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11，为什么？因为新约圣经教会给我们的教导是 100% 100%的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奉献的观念常常有很大的偏差，我们所有的钱都是上帝的，所以呢，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这些钱不是我们的，上帝托给我们管的，我们将来怎么样用要交账的。这是新约圣经的教导，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应该是11奉献，应该是19管家，你懂意思吗？我们教会现在没有了哈，以前我们都有一个收了奉献袋完毕以后，就有一个人上来，然后做个祷告，然后啊，谢谢主很丰富的供应我们，现在呢，我把你所赐给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不敢讲11哦，对不对？然后奉献给你，求你悦纳啊，做善工等等等等，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教训是我们每一分钱都是上帝的， 我们的祷告应该什么？这样子，就是说，主啊，我们已经全然奉献给你，求你在我们摆在使徒面前，摆在脚前使徒脚前的那一份子，虽然是十分之一，但是我们所奉献的不止那十分之一，另外十分之九是你让我们来做管家的，求你让我们做好一个管家，我们将来要交账的。我们教会敢这样子祷告吗？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好好的想想。我相信是听到我这个话的人，很多人就觉得，哎，还好我今天是在网上面听这个讲道，在这边坐在这底下听的人心里面，哎呀，我今天应该不要来的，在网上面应该比较安全一点哈。感谢主，感谢主，没关系，谢谢你。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哈，怎么样这个教会啊对宣教士的支持啊。好，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清楚啊，就是说就打发他们去了。我相信他不是说，哎呀，这个跟你按手啊，按手完了以后，拜拜，你们就走了。不，我相信不是这样。为什么道理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点蛛丝马迹啊。对，巴拿巴跟保罗奉差遣出去的时候，一定带着弟兄姐妹们的奉献去的。你想想看，他们跑到外邦，保罗一共有三次的旅行传道，这是第一次去的，跟巴拿巴去的，对不对啊？那么有人说，哎，保罗不是支帐篷的吗？意思是说他的开销，在外面的开销都是他作为一个代职侍奉，他去跟人家支这个帐篷，然后把帐篷卖去了以后，他就赚到钱可以支持他的生活费。对，他是一个支帐篷人。不是的，保罗支帐篷是后来的事情。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碰到一对夫妇，叫做亚基拉跟普西拉，这对夫妇是支帐篷的，所以保罗向这一对夫妇学的怎么样子支帐篷，所以支帐篷是后来的事情。第一次旅行布道被差派出去的肯定是这个安提阿教会省吃俭用把钱奉献出来支持他们的宣教士，所以我们也一样要在财力上面支持我们的凯瑞堂。凯瑞堂是我们的宣教士哦，你别看他们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他们都是我们的宣教士啊。我们要财力上面支持他们，而且我们要在人力上面也要支持他们。怎么说呢？你看我们刚刚不是说他们五个教会的领袖当中有一个人叫路球，对不对？你知道这个路球这个名字啊，在整个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两次，一次就是在安提阿教会出现，后来呢又在罗马书里面出现了。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球、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所以说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有一个在他身边的人叫做路球。路球不是在安提阿吗？保罗写这个写这个罗马书是在哥林多啊，怎么路球跑到哥林多去了？当然圣经没有仔细的记载，不晓得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安提阿的教会所派出去的宣教士，他们不但在财力上面支持他们，在人力上面也照样支持他们。他们把他们五个人当中的第三个人也派出去。我们愿意跟凯瑞堂的弟兄姐妹们同工吗？讲到同工，第一，我们可以在事工上面同工。你看到我非常的惊讶，刚刚看到那个照片，他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就很多的小孩子啊。他们原来的打算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里面聚会，那么所以呢他们不需要自己来教他们的孩子们，因为美国的教会他们有儿童的这个 program， 所以就可以把孩子们让美国人来带。那后来那个美国的教会不跟他们同工，所以他们只好自己来带。 哎呀，我就想起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教会，也是一个职堂教会，我刚刚说过，五家人跪在地上按手祷告差派我们出去。你知道五家人当中有三家是讲英文的，而且我们五家在一起祷告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我们到那个校园里面去做这个职堂，我们的对象是讲普通话的，这些从国内来的这些学生学者还有博后，那些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他们真正的没有办法用中文 来交谈，他们说我们可以管孩子教孩子们，所以我们五家里面有三家是教孩子的，只有我跟另外一位弟兄，我们这两家是讲普通话的，所以真正的要能够做传福音做教导的工作就我们两家，另外三家是教孩子的。你有这样子的感动吗？你假如他们那边说我们这边教孩子的人很缺啊，你们母堂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哪一个人愿意来帮我们忙啊，来教孩子来教青少年，你愿意吗？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灵如果像你这样子感动你，你应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意这样子做。然后在金钱上面同工，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凯瑞堂要买的这个教堂，看起来像是一个住家，但这个住家非常的不一样，它整个的楼下 basement 就是说地下室是个空的，那个地下室稍微整修一下可以120个人在里面聚会，那是没有疫情的时候啊，疫情会过去的，所以很大的一个地下室，然后你看到旁边很多的青色的，就是这些草皮啊都可以停车。我就问他们，我没有去过啊，我就问他们，我说您停50辆车吗？哦，他说绰绰有余，没有问题，50辆车啊可以就停。所以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么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他们凭着信心已经签了约了，摆着定金下去，他们马上就要过户，要交款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今天在对你说话，你愿意吗？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在网上面的弟兄姐妹们，你在我们 CCMC 买这个教堂，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聚会的这个教堂之后才来的，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这个教堂怎么买来的，因为你没有捐过钱，你在捐钱上面买这个教堂上面你没有份，不怪你，因为你还没来嘛，对不对？当时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数比现在还少，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尽量的把钱拿出来，我们当时虽然借了一点钱，后来很快就还掉了，我们不欠银行任何的钱，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慷慨的把钱拿出来，这是我们的价。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这个教堂是凯瑞的弟兄姐妹们要用的，跟我没有关系，有关系哦。不管是这个教堂也好，还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堂也好，都是我们 CCMC 的教堂啊。我们 CCMC 有两个堂啊，都是我们的家。你在上一个买这个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机会奉献，现在有机会了，你愿意吗？我在匹兹堡教会的时候，那个学生教会要买一个教堂， crazy， 大家都认为你们这不可能的，都是学生怎么可能，神就很多的恩典，很多莫名其妙的钱从天上掉下来。我们有一个东北的一个 姐妹，哎呀，天上掉馅饼了、啊、真的是掉馅饼了、啊、就是我们以后再讲这些见证、啊、今天不讲，我只讲一件事情。我们的母堂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教堂，当我们分堂要买教堂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母堂的弟兄姐妹慷慨的奉献，好像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他们为什么奉献呢？而且奉献的不是什么几百几千几万几万的奉献呢、啊、各位弟兄姐妹们，现在这一个奉献的机会，这个侍奉主的机会临到了我们，不管是今天在座的还有在网上面听讲到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在主的所爱的门徒，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应该慷慨的奉献，我们把这个堂买下来。好，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孩子左口笨舌，讲不清楚，但是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叫做安提阿的教会。我们为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因为你在初代的教会就呼召了一批人，这些人成为我们的榜样。主，你今天也在我们三角地区呼召了一群人，叫做 CCMC。 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吃了一个场，求主让我们能够顺从你的呼召，跟2000年前的安提阿教会一样，我们顺从你的大使命，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求主纪念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